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看的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那因为最近我们讲以弗所书哈，不是很连贯的在讲哈，所以我们今天再把前后章节的结构再讲一下。啊，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断章取义哈，来误会神的话。我们再思想一下以弗所书哈，总共六章哈，分成两部分，前面三章和后面三章哈。前三章讲的是神是如何的创造天地，从创造开始到耶稣再来，他描写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中间所有的作为。到了以弗所书的后半部分，后面这三章就是在说我们，或者说是教会啊，在这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教会的角色。所以从第五章开始，作者保罗就从我们的实际生活出发啊，在讲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的来配合神的工作，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所以保罗他举了几个例子啊，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不同的角色。一开始是作为神儿女的角色，是作为神儿女的角色啊，我们应当如何。那接着就进入到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先是婚姻啊，夫妻之间的，接着到第六章一开始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看的是最后一个角色，就是主仆之间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那放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就是职场上的应用啊，我们怎么来看待职场上？我们在职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我们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吗？当然有哈。我相信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哈，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圣经和我们的生活分开来啊，把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分开来啊。圣经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核心，但是我们的生活是活出生命的一个舞台。那这个职场就是我们可以反映我们里面信心的一个试金石。实际上我们大家在职场当中哈，我相信很多人并不一定想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啊，因为有些时候当别人知道了之后，可能会给自己在职场上的言行哈，会带来一些无形的压力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蛮在乎别人是怎么看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误解哈，好像圣经当中就是要求我们在职场上一定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所以呢，我就在公司里面，我就要告诉别人啊，我是基督徒哈，我就要和别人一定要讲圣经上的话，好，然后跟别人说，哎呀，圣经的道理是多么多么的好。其实不一定啊。至少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并没有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职场当作是宣教的工厂啊，把我们的同事当作福音的对象。其实没错哈，我们有宣教的心是好的啊，可是当我们宣教，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应该是有对应的啊。我以前认识一位姊妹哈，她后来跑去当汽车的销售哈，去卖车子，然后她见到我的时候啊， 他就把他把我当作他的客户哈、啊，然后就把他卖的那个车哈、啊，讲的是天花乱坠，那个车就是天下最好的车哈、啊，你要不买的话那就亏大了。不过我马上就建议他哈、啊，我说你要不你赶紧先换车哈、啊，否则你讲的再好，别人看你自己还在那边好像还在亏待自己哈、啊，开其他牌子的车，你说别人怎么可能心动呢？我们在职场上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或许你都会讨厌在公司当中那种喜欢搬弄是非、啊、为了利益勾心斗角的这种人，你不会喜欢这种人，更何况别人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标准来看你，并且看你口中的神。刚才弟兄为我们读了这里第五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保罗在这里做的类比哈，其实是今天我们这个很崇尚人权平等的社会最讨厌的一种关系，就是主仆关系，主人和仆人。在以前的社会，旧社会当中，这种关系是个常态啊。所以保罗其实对他来讲，他并不是在讲比喻啊，他讲话的对象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自主权的，是为人奴仆的那些人。把它当作历史哈，或许我们可以对，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主仆的这个关系，哎，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应用这个圣经哈，来对照这种关系，联系到我们今天的职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保罗在这里，他是把主仆的关系类比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可能有点问题哦？一方面，我们今天早已经摒弃了这种奴隶制啊，这种压制人权的制度，但是我们却发现圣经当中处处都在形容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们还要称他为主啊，就是我们是他的奴隶。有些弟兄姊妹心里面就会很别扭哈，为什么圣经里要用奴仆这个这么负面的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反过来再推的话，今天在职场上，我们除了我们要做神的奴仆之外，按照保罗的这个话，我们还要做职场老板的奴仆吗？要这样子说的话，那真的是啊，我们中国人讲的哈，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谁愿意做奴仆呢？其实这都是一些误解，往往我们对一些字句啊，比如这里的奴仆这两个字哈，我们对这些字句有了一些抵触的情绪之后，就限制到我们的去那种思考，然后我们就会忽略在这些字句背后的那种真正的含义。在这里做神的奴仆，或者说做主的仆人，不管怎么称呼啊，都是一样。这种说法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们不需要拿其他的一些词来代替它来做掩饰，我们的确就是要做神的奴仆。虽然难听，但是其实这里的这种表达是有所指的。做主的奴仆并不是说我们要忍受神的辖制，神的虐待，好，我们要活在那种完全没有自由，没有自我的这种状态当中，不是这个意思。做主的奴仆乃是指我们能够脱离被罪的辖制，做罪的奴役，然后把自己完全献给主。 这才叫做做主的奴仆。但是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应许是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可为什么我们还要说是做主的奴仆呢？其实更像是一个比喻，比喻说我们宁愿做主的奴仆，让主来管住我们的手脚，不让我们自己犯错犯贱，被罪从主的手中给夺去。其实我们很多人不一定觉得我们自己会犯罪，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我也是很敬虔的，为什么老是在教会讲的我好像很容易犯罪一样，当然就不会认为我们就必须要被主来约束。可是我们反过来想，若是你真的意识到，若是你不把你的主权交给主，你可能随时都会陷在罪里面。若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做主奴仆可能是你唯一的一个出路。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群用福音戒毒的人，若是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其实他是最清楚被毒品捆绑的那种感受的。戒毒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是需要把他们的手脚给捆起来的。而且这些人康复之后，即使他的毒瘾过了康复了，但是很多人之后回到吸毒的那种状况，那个比例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一辈子把人的手脚给捆绑住，对不对？那我们只能用神的话来当作绳索捆绑他，也就是我们说的做主奴仆。所以对比这些人，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我们这些不吸毒的人，或许我们从来不会把神的话当作是一个救命的绳索来捆住自己。但是对于一个吸过毒的人来讲，做主奴仆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所以做主奴仆不是说我们要学着来过那种奴隶的生活，而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这种很容易落在罪里面的我们的肉体交给我们的主来保管，免得我们得罪他，免得我们失去救恩，做主奴仆。那刚才说做主的奴仆，那是不是也要在职场当中做老板的奴仆呢？其实就像这里说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接着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其实这个逻辑跟我们在讲夫妻关系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可是我们会说丈夫并不是主啊，对不对？丈夫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妻子的主。圣经也说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可是我们也会说丈夫说到底也不是基督啊，他也更不可能为了妻子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他并没有把肉身的主人和基督同等，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讲，保罗在这里说 其实我们就是要当这个肉身的主人不存在，就好像你是直接在面对主耶稣一样。所以在这里说，你的惧怕战惊、那些诚实的心都是面对主，都是用在主基督的身上。当然我们在职场上，我们肉身的主人不可能不存在啊，虽然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空气，但是它不可能不存在，对不对？啊，我们丈夫爱妻子，妻子也不可能被丈夫当作空气啊，那样的话那就事情更糟糕了啊。其实在后面两节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了，后面两节经文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为谁工作，决定了我们今天工作的态度，我们今天工作的质量。当我们在工作在侍奉是为了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变得患得患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难琢磨人心的啊。当我们为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琢磨人心，更不用说人心是充满了各种的诡诈。我曾经在出国之前哈，我曾经在一家政府机关和外资合作的一个单位里面工作哈，所以这个单位里面哈有一部分人，有一些人哈是从那个机关里面哈被安排进来的，他们是体制内的员工啊，体制哈，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应该都明白哈。但也有几个是和我一样的，是我们是属于外聘的，是体制外的员工啊。在办公室里，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区分出来这个中间的不同啊，因为我们看人就很明显的就看得到，大家工作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其中哈有四位。那个体制内的哈，就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哈，我想，体制内的，这四个人哈，我到今天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哈，他们真的是为我的人生上了一堂很精彩的课哈，让我学到了很多办公室的文化、官场的文化，在我的心里哈，我一直把他们。想象成为武侠小说哈，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江南七怪啊，大家知道哈，那个金庸写武侠其实都是取自于他的生活哈，那些人物的角色哈，所以我也会把这几个人影射成为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当然了，那个江南七怪，在我说的是四个人哈，这四个人当中第一个。我把它想象成为就是七怪当中的那个老大柯镇恶啊，当然我的这个同事他不是瞎子哈，他是健康的人，他是这四个人当中是最年长的，差不多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他身材很高大哈，1.8米，很注意他的穿着，他的形象让人一看就觉得他是个老干部啊。他的嗓门非常的大，走起路来是昂首阔步哈，用我们现在讲就是自带气场的那种人哈。他总是会表现出一种一脸的正气哈，很嫉恶如仇的样子啊。经常我在办公室里面在听他大骂别人是怎么怎么的腐败啊，其实呢。也就是他比别人少领了一桶油、一罐洗衣粉而已哈。 因为快退休了，所以他非常的在意他将来退休之后到底能拿到什么样的待遇。这四个人当中的第二位，我把他想象成为七怪当中的那个老三，叫韩宝驹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武侠小说哈。嗯，这个人哈和书里的这个韩宝驹的形象几乎是一样哈，也是矮矮胖胖的，脸圆圆的哈，一脸的横肉哈。嗯，他总是穿的，对我来讲了有点邋遢哈，总是感觉好像是干体力活的那种哈。个性是比较暴躁的啊，有时候一讲到激动的时候，他就啪一下子重重的一拍桌子，然后撸起袖子他就要去找人家算账啊，就是这种人。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没有什么能力的，但也因此他特别爱计较，他很生怕自己会吃亏，因为他没有别人的本事大。还有一个和他是一搭一唱的，两个人好像是兄妹，两个人哈，是一个非常脾气火爆的新疆美女啊。嗯，我把她想象成为七怪当中的七妹韩小颖啊。这位美女呢，她平时是大大咧咧的，非常的直啊。要是谁得罪了她哈，她真的是可以。好像就是那种老娘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种架势哈、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已经三十几岁了，快四十岁了哈、啊，但是他没有结婚，所以呢，对他来讲，他在分房这件事情上面很吃亏啊。所以整天我就看到他四处走动，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办公室，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四个人当中最后一位，我把他想象成为老二，好，那个叫做妙手书生朱聪，啊，嗯，白白净净的，长得很斯文，啊，嗯，也是很讲究穿着，啊，只不过呢，他有点秃顶，啊，这个有点不太符合书生的形象，但是他是这四位当中最沉稳的一个人。当其他几个在那边已经喊着口号要冲出去打人的时候，他还可以坐在那边，但是他是眼珠子在那边乱转的。他在这四位里面算是最有能力的一个，所以他更在乎的是他怎样能够回到他原先的那个机关办公室，这样他就有机会继续的来升官发财了。你会发现这四个人完全不太一样啊，但是这四个人呢，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他们是同进同出的啊，但是他们在办公室里面其实工作并不多啊，因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他们是被下放的啊，被人家从机关办公室里面赶出来的啊，因此他们总是喜欢上机关领导的那个办公楼里面去转啊，生怕他们自己错过了什么好处。即使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有点很典型的这种办公室的景象哈，无非就是泡一大壶茶啊，然后一份报纸，两脚一翘啊，标准的办公室的那种标配哈。有时候他们四个人就会在办公室里面旁若无人，在那边聊八卦。你说这些人他们是为了谁工作呢？其实一看就看得出来，如果你看到他们一本正经的坐在那边在办公，在做事情，很忙的样子，那你就会知道，哎，可能很快就有领导要来视察了。当他们在那边七嘴八舌在聊一些柴米油盐哈，在聊他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哎，你就应该知道，可能 机关那边哈已经散发出来有职位调动啊，或者说有分房啊分福利的这种消息了。当他们在一起群情激昂哈，而且是并肩走出办公室要去找那些领导理论的时候，那你基本上可以猜得出来，可能那个时候形势已经对他们很不利了啊。他们的策略大部分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如果说他们回到办公室啊，你看他们回来的时候是静悄悄的没话讲呢，还是好像每个人都很生气，或者说他们是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啊，边走边笑，你就知道他们的计谋到底有没有得逞。这些人要是有事求你的话，他们绝对是满脸堆笑，好，对你是阿谀奉承。但是除此之外，他绝对不会在你身上浪费一点感情。啊，我为什么要提他们呢？因为他们个性非常的鲜明，他们从来不遮掩他们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钱工作，为了逢年过节机关发的那些福利工作，为的是退休之后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而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了自己。我觉得他们很有代表性，不知道会不会从他们当中，弟兄姊妹，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影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为了谁工作呢？为了收入吗？那或许可能你没有办法安心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哈，可能工资太低啊，可能你想着赶快换一份挣钱更多的，或者有些人啊觉得上班996还不能够满足你啊，这样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这同时呢却忽略了家庭。你是为了职位吗？为了职位的话，可能你可以不顾你同事的感受，你可以随时践踏别人的自尊。你是为了面子工作吗？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面子，我们会把自己放在罪的陷阱里面，我们跟人勾心斗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为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我们为了他工作的话，会怎样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请注意哈，这里的重点不是赏赐，不是赏赐，否则保罗在这里应该就说你们要多行善事，这样你们就多得赏赐。重点不是赏赐，得主的赏赐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怎样来回应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的主他是怎样来看我们的工作的。这里的重点乃是指赏赐的主，不是赏赐，是赏赐的主。所以我们努力工作，听从老板的吩咐，不是尽可能的为我们自己来捞好处，而是为了我们常讲的讨主的喜悦。但也并不是说好做仆人的做员工的就一定要按照基督徒的标准，但是做主人的呢，好，做职场老板的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并不是这样讲。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区别对待的，是一样的。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不要威吓为你打工的，不要威吓你的员工。当然不是因为好像啊把他们给吓坏了，然后就影响到你的赚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你们都有一位主，是同一位。也就是说，打工的是为老板工作，也是为了服侍天上的主。老板他领导来管理员工，也是为了服侍天上的主。职场的老板他是肉身的主人，虽然我们同样也叫做主人哈，但是这个主不是那个主。什么意思呢？老板和员工他们只是在职场当中他们的岗位不同而已，他们是没有从属关系的啊。打工的是有义务听从老板的管理的，但是他没有义务来承受老板的优越感。做老板的威吓员工，无非就是要借着他的地位优势来获取他自己的利益，对不对？因为我是做老板的，所以我有办法，我也有这样的可能从你的身上来压榨利益。我自己曾经有段时间哈，有机会我拥有自己的一个小生意哈，所以我也雇了员工哈，过了当老板的瘾哈。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啊，和我们今天一位弟兄其实蛮像的哈，他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因为信主不久，我心里那个时候还很火热，所以我脑子里想着是，我一定要当好一个好的基督徒老板，啊。于是呢，我就给我的员工，给他的薪水比别人给的都高，啊，我还时常的给他塞一点小费。因为有些员工他也是新移民哈，大家都不容易。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发现账面经常对不上。啊，我经过仔细核对，然后我又仔细观察，我发现有一个员工他竟然从收银机里面偷钱。啊，这事情让我当时是非常的火大，啊，我心想我已经对你够好了吧，啊，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还经常照顾你，给你多一些钱，你竟然恩将仇报，啊，直接打我的脸。但我同时我也想到了我当时立的志，啊，我要做一个基督徒老板。哎，作为一个基督徒老板，好像我不应该向他来发泄愤怒哈，虽然我完全有理由这么做，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办？难道我是应该笑嘻嘻的来辞退他吗？啊，这个时候圣经就有用处了，啊，圣经就有用处了。当然不是那句哈什么。当他打你右脸就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不是这一句，我想到的不是这一句啊，我想到的是罗马书里面的一句，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这一节经文哈，不可能有人会注意到后面的那半句哈，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哎呀好爽啊。啊，有人想，哎呦潘传道啊，你这点小心思哈都暴露出来了哈，我没那么阴险哈。其实后来我刻意的在给他的薪水里面我又增加了一些钱，因为我相信他真的需要钱，我相信他真的需要钱。 我希望他能够发现到我的善意，他就可以后悔，不要再偷钱了。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不要这么负面的去解读哈。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乃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他是如何的对待我，我更知道这一位主他要我如何的来服侍这位员工，好叫他也有机会悔改认识我的主。有时候员工对老板啊是恨之入骨啊，我也有这样的经历。老板对员工经常是忍无可忍，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保罗却说，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不管是员工还是老板，在职场上工作都是服侍天上的主。所以员工不要觉得好像好，我拍两下马屁好就能够博得我的老板的那个欢心，好能够跟他拉近彼此的距离。你更应该关心的是你和主的距离。做老板的也不要老是无端的挑剔，好把你的员工当作是奴隶，当作是机器。你更应该小心，因为你对员工所做的一切都坐在了我们天上的主他的身上，我们共同的主就是那位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说这位主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我们是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使我们和睦。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只有一同来仰望天上的这位主，这样员工呢，他才可以忠心良善地完成老板交在他手上的工作，这样老板才能够在领导和管理上面，他既有公义又有怜悯。这样不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的样式吗？为什么在这里大家看到最后特别加了一句他并不偏待人，什么意思？显然就是在说我们是偏待人的，我们是偏待人的。的确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人是被分成三六九等的。好，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标准，把人和人区分开来。好，我们可以按照肤色来分，国籍、性别、职业、地位，还有权利。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社会群体里面，有没有同样的兴趣爱好啊？我们能不能彼此谈得来啊？我们是不是有共同的利益啊？这些都是我们把人和人区分开来的标准。甚至像那些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那些人一样，只是因为那些虚伪的宗教面具被耶稣给揭穿了，所以呢，他们宁愿选择了那个强盗巴拉巴，因为只有在强盗面前，他们才能够保持自己正义的形象。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就叫做双标，这个就是双标。他们所谓的正义其实就是没有正义， 就好像今天那些喜欢高举民主人权的人一样。弟兄姊妹们，不管是在职场、在家庭还是在教会里面，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都是因为我们有偏执吗？员工看待老板，老板看待员工，你说他们真的能够像看待主一样吗？他并不偏待人，可是我们总是喜好这个，厌恶那个，我们对不符合我们自己心意的，我们就很容易生出那种嫉妒、愤恨、争竞、结党。就好像诗篇当中有一句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不甘心啊，那些我恨恶的人怎么可以在我面前平安度日呢？最近明远弟兄一直在给我们讲约拿书。我们知道约拿书一开始就是在讲约拿他拒绝神的呼召，因为约拿他不同意神给尼尼微城悔改的机会。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非常邪恶，约拿恨恶他们。可是约拿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怎么看的呢？在约拿书四章十一节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这些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说实在，我的心真的是好像荡到了谷底。今天是5号，星期四，2号，我看到在联合国的中文新闻网页上面写着统计数据，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在以色列的战争当中，有大约1400个以色列人死亡，有超过100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还特别注明了死亡的巴勒斯坦人当中有3760名儿童，2326名妇女，超过了60%，而且每一天这个数字还在疯狂的增长。更让我没有办法相信的是人的疯狂。弟兄姊妹，不仅仅是那些无耻的政客啊，还有教会，还有基督徒啊。我前天我还在看网上有些视频是基督徒拍的，他们在耶路撒冷旧城那边逛街，说哎呀，又恢复到正常了，真平安呐、啊！”很多人留言祝你们平安，祝耶路撒冷平安，我看的手都发抖。还有2个月就到了我们的圣诞节平安夜了，难道我们跟人讲的平安是这一种的平安吗？我实在搞不懂，平时我们大家都在谦卑的学习饶恕这个功课。好，当我们提到耶稣讲的那个70个7次，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很多的分享哈，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一转头，当我们遇到恐怖袭击，当我们发现我们身边死伤无数，平时我们学习饶恕的那种谦卑， 突然一下子变成了歇斯底里了。管你是不是无辜，只要能够消灭我的仇敌，报复70个妻子都在所不惜。弟兄姊妹，起初的爱心到哪里去了呢？我听人讲过一句话，说不要让别人的邪恶使你成为魔鬼。看着新闻，我觉得我的心情是越来越沉重，但同时我也觉得我身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我突然意识到，当初面对那些沉沦在罪里面，甚至最后高喊着口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耶稣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仍然在努力地向这些人讲福音。你可以想象耶稣的心是何等的沉重。今天不论是拿起枪炮的，还是在枪炮下哭泣的，保罗说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今天我们能做什么呢？也选边站吗？我们加入不同的阵营，互相指责谩骂吗？保罗说他并不偏待人，他并不偏待人，我们只有仰望他。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来为这个世代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也一同来仰望我们这位天上的主。爱我们的主，当这么大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才似乎可以想象，当你在十字架上看着要把你钉上十字架上的人的时候，你的心是何等的破碎。我们谢谢你，你忍耐到了最后，使得我们今天在绝望当中找到一条出路，可以随时抬头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向你呼求，为了拿着枪炮的，更是为了在枪炮底下哭泣的，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怜悯，求你拯救，求你医治，更是求你来赦免。因为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中间施行公义和怜悯，好叫今天在这片土地上面有更多的人从绝望当中能够看到亮光，并且愿意回转，紧紧地抓住你。谢谢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时刻的警醒，因为我们相信你到来的日子近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大家起立，我们。